唐敖和多九公林之阳三个人在东口山上碰见老虎了，这个老虎啊就奔着唐敖就追过来，追的唐敖无处躲无处藏的，他跑到一棵大树的背后，唐敖停住脚步，他先让这树我把他挡住，他停住脚步，这老虎也停住脚步了，这唐敖啊就冲着老虎喊，我是唐敖，我脑袋有灵光。他这刚才听那多九公说那话呀，说我这灵光怎么不好使了呢，怎么这老虎追我来呢？可这老虎呢也怪，他一看唐敖躲在那树后头，这老虎啊坐这儿了，俩前爪往那一扑瞅着他，这老虎心里也合计着，你拿那树挡着，我在这歇会儿，我看你往哪边躲，往哪边躲我往哪边扑你。这老虎一不动，对唐敖这威胁更大，唐敖心里合计着，他不动了，这老虎跟猫是一个属性啊，他是不是突然间蹭的一下子想窜过来呀、啊？这我可得小心点，我得站在这树后边，我盯着他。唐敖喊这两声之后，那边那林之阳跟多九公两人奔着另两个方向跑出一段路，一回头一看这老虎没追他，这俩人陌生又回来，回来之后这多九公一看那老虎在那蹲着，正端向着唐敖呢，这多九公就喊，哎呀，他吃了这个孽空草了，他能腾空啊。林之阳说，对呀，这个事怎么我说呢，我说唐敖啊，你不是会腾空吗，你腾啊，啊你往前起啊，你起了这个老虎就够不着你了啊，快点。唐敖忽然想起来，对呀，我吃了孽空草了，我能腾空，我要腾空，我腾空啊。唐敖使劲腾空啊，怎么腾他也不起来了。唐敖腾了两回，唐敖就喊上，他不起呀。这一喊，多九公在旁边好像也明白了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人家说了，这草吃完了我就能腾一回呀，再往后就腾不起来了。唐敖说，这不都废话吗，这你还告诉我干嘛啊？他瞅这个老虎，这个老虎在这做了一会儿的工作，这老虎开始站起来了，站起来，这老虎往树的这面走，往树的这面刚一走的时候，唐敖心想，你要往这面走我就往这面躲，你要往这面走我就往这面躲。唐敖看老虎他往这边一走，唐敖往这边刚一躲，感觉这个老虎也挺有心眼，他往这边走，这是个虚步，一转身哇奔着唐敖就扑过来，唐敖往这么一躲，正好老虎在这边过来，唐敖妈呀一声，心想完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在唐敖的身背后感觉有一棵大树，在这个树上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在树上摘弓抽箭，刃扣打连，一转身朝着老虎啪这一箭啪就射出去了，这一箭射得真准，老虎正好往前那么一窜，这一箭正射到老虎这眼睛上，射到眼睛上之后，这个老虎一声嚎叫，整个老虎就摔到地下，摔到地下之后，这个尾巴摔了几摔，这老虎没气儿了。唐敖呢在旁边躺着呢，怎么的，老虎一扑他就趴下了，下意识就往那么一咕噜，心想我就全交给你了，但是听没动静了。唐敖一看老虎躺下了，唐敖赶忙的爬起身来，来到老虎的跟前，哟，谁射了一箭呢、啊、这功夫远处的林之阳和多九公他们两人也跑过来了，哎呀，一看老虎趴下了，他们也有了胆子了，来到跟前，多九公一看，这谁射的啊，好剑法呀，嗯，这个剑可不是一般的剑呐、啊，我跟你说，这叫一箭封喉，这个箭射到眼睛里了，但是这个毒气是注入他的喉咙里，所以叫一箭封喉，这个箭是毒箭， 如果不是毒箭，就这一箭把老虎的眼睛射瞎了，老虎不会死。哎呀，这是行家里手。哪位啊？啊，唐敖也站起身往后看，这功夫就看有打那个大树上，这个人俩手捧着这树，拿脚蹬着这树干，很快的下来，就站在他们三个人的面前。出乎他们三个人意料之外的是，站在面前的竟然是一个大姑娘。一瞧这女子，也就是十六七岁，头上青丝法挽这个盘云髻，白绢爬罩头，身上穿着一身白，腰中系着一巴掌宽的牛皮带，足下蹬着牛皮的靴子。就看那个女子背着弓，带着剑，而且在身背后还别着一只短柄的猎叉。看这个女子长得那模样，长了一张四方脸，两道细长的眉毛，双眼皮，大眼睛，二目炯炯有神。神和神不一样，这姑娘眼睛这个神是从什么神？是一团正气之神，毫无妩媚之意。他的眼神就那么说啊，如果说年轻的小伙子一看这姑娘长得漂亮，说打算跟她搞对象，就有这个想法的时候都不敢张嘴。为什么？正气逼人。这姑娘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端端正正的鼻子，唇线分明的嘴，一对元宝的耳朵，没带什么装饰。这姑娘站在唐敖的面前，唐敖、林之阳、多九公这三个人都有点愣啊。这林之阳就合计啊，你瞧见没有，这个地方的人厉害呀 啊我们三个大老爷们儿，哼，没赶上人这个小姑娘。你看人家一个人把那个老虎给整死了，你看我们咋让人家吓得屁滚尿流的啊。这林志阳就说了，我说姑娘，谢谢你了啊，刚才要不是你给来这一箭，我们这个亲戚他就完了，变成老虎粪了。没什么，这只老虎我早已经给他有了定数了，非把他射死不可。唐敖姑娘，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问我呀？先不用问我，我先问问你们。我听你刚才喊了一句什么，你是唐敖
啊？对对对对，我就是唐敖啊。
啊，你是唐敖，这两个人是谁啊？
这两个人，这个是我的亲戚，是我的内兄，叫林之阳。这个呢是我们船上的舵工，叫多九公。我们都是一个船过来的。
哦，一个船过来的，您是什么地方的人呢？
我是天朝人呐。
天朝什么地方？
我是岭南浔州海丰郡河源县的。
啊，照这么说，您这个唐敖就是我认识的那位唐叔叔了。
啊，唐叔叔，
我问你一个人，骆宾王您认识吗？
认识认识啊，那是我磕头的兄弟呀。
唐叔叔，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见到您。扑通，这姑娘跪下了。姑娘这一跪，眼睛里边含着泪水了。唐敖当时一惊，哎呦，姑娘快快惊奇，快快惊奇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这姑娘跟唐敖说了，我呀就是骆宾王的女儿，我叫骆红渠。
怎么回事呢？当年徐敬业和骆宾王两人兴兵征剿武则天，带十万之众，武则天派他手下的得意干将武三思领30万人马围剿他们，寡不敌众，少不胜多，徐敬业和骆宾王两人这个队伍被打散了。打散之后只剩了1000来人了，徐敬业和骆宾王已经知道大势去矣，不能再成功了。怎么办？两人就得安排后事了。随营之中，俩人的儿子跟着呢，一个叫徐承志，一个叫骆承志。起这个同样的名字，就是想让这两个孩子继承他父亲的志向， 这哥两个同时把战袍撕下来，咬破中指，血水带墨，没留什么遗言，而是写的征讨武则天的那檄文，写在这战袍上。一个人带着一块战袍，交给两个孩子，派两个差人领着两个孩子逃跑。两个孩子走了，这是留下的后代根苗。同时呢，也派人骑快马到两个人的老家去，告诉家小快快走，此处不能久留。我们两个如果说被武则天平灭之后，那么我们两个人就成了反叛罪，反叛罪得抄家灭门，家里边一个也活不了。所以说骑快马到家里边给送信的人就到了老骆家。老骆家呢，骆宾王他爹老爷的骆龙还活着，骆龙是武术大家。骆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家里边有儿媳妇还有一个孙女，就这骆红渠。骆红渠这个渠字是一个草字头，一个沟渠的渠，红渠就是荷花的别称，叫这么个名字。宋老爷子就带着儿媳妇和孙女把家产变卖一完，带着细软财物，在中国地里边待不了了，武则天的天下呀，你走哪都能抓你呀，所以坐着船就逃到海外，来到东口山上。东口山这个地方，舒乐的住了那么十几家人家，他们就到了这儿。骆红渠今天就跟唐敖说了，说当初我爷爷领着我母亲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啊，我们跟本地土著的人也住不来，我们又没有房子，怎么办呢？山岭那边走不多远有个三皇庙，那个庙已经是坍塌倒坏了，我们呢就在那个庙里边后院找了间房收拾收拾，安下身来了。安下身之后啊，有一回我爷爷有了病了，我爷爷一有病呢，我的母亲就上山上给他采野药，想着给我爷爷治病，这个地方想找个大夫也没有。可是我母亲在采野药的时候碰上老虎了，被老虎把我母亲给吃了。当我找到我母亲的时候，我一看我母亲只剩了一半尸骨了，没办法，我把我母亲的尸骨拽回来，刨坑把它掩埋，立起一个坟来。打那开始我立起一个志向，我要给我母亲报仇。我们老骆家祖传神射法，我爷爷是武术大家，我跟我爷爷学会一身好武艺，尤其练会了好剑法。我用这山上所产的特殊的一种毒草喂制成了毒药，我把那个箭头都把它炮制完了，我天天背着弓带着箭在这东口山上寻找着老虎。我听当地的百姓说，这东口山上一共足有六只虎，谁也奈何他不得。今天我射死的这只，这是第四只，还有两只。我准备把那两只虎也射死之后，我就把这六只虎一起拽到我娘的坟前，给我娘祭奠她的亡灵。刚才我在这树上，我看您跑过来了，您自个儿口喊您是唐敖。我忽然想起我爹爹在世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，说他有个磕头的把兄弟就叫唐敖，跟我爹的特好，而且我爹当初也说过长大之后要把我送到您那儿去跟您学文化，没想到在这个地方我跟您见到了。这荒山野岭现在就剩下我们祖孙二人了，我觉得无依无靠，没有亲人，没有近人，今天您到了就等于我见着一个亲人。姑娘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，唐敖一听他心情起伏啊。唐敖说，侯渠啊，你在这受苦了，孩子，那么你爷爷现在还在家里呢？对，在家里。好，孩子，别的话咱们先不说，我先跟你到你家里边去看看老人家，瞧瞧我这位老伯父，你们两个跟我也去一趟吧。林之阳在旁边听着姑娘讲述他们家庭的遭遇这一段往事，林之阳也跟着感情起伏，怪可怜的，怪可怜的。好，走走走，咱们一块儿去看看。走。说话间，这三个人 跟着这骆红渠就奔他家里来。临走的时候，这个林志阳还说呢，我说这老虎怎么办呀、这个东西怎么就撂到这儿了？姑娘说，这您放心，在这个地方什么也丢不了，没有人往这儿来，这老虎死就死这儿了，我记住这地方了，到时候我捡着它就行了。好嘞，三个人跟着这姑娘走上山梁，过了山梁之后往左拐，又走不多远，在前边果然看见了一座庙宇。这个庙院墙都已经坍塌倒坏了，庙门这个地方还挂了一块匾，上面写着三皇庙。三皇庙这字儿写的可真不错，唐敖端详了半天，这是王羲之的字体。看完了这个匾，迈步就进了这个庙。进了庙，穿过大殿，就来到了后院。一看那个后院，由于是住了人了，这后院收拾的还挺干净。院子当中啊，有一口井，井上边呢有一个辘轳。后院有两棵大松树，一看靠那边院墙有一个靶子，射箭用的。看起来这姑娘啊，平常在这院里边是习文练武啊。旁边有那么三间房，这三间房啊，房顶上都长了狗尾草了。这个功夫，姑娘一走进这院子，就喊了一声：“爷爷，来客人了。”姑娘一说这句话，就看那房门一开，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老头。这老头大高个，长不了，虽然是皱纹堆垒，但是精神矍铄。一看这个老头就有股尚武精神。老头一听说来客人了，迎出门来。为什么？这爷俩在这住着，没听着我来客人这词儿，从来没来过客人。所以老头一听说今儿个来客人了，迎出来。老头一瞧，哦，是谁呀？爷爷，我跟您说，这就是我爹爹经常说的我那个唐叔叔唐敖啊。唐敖走几步来到老头的跟前，一撩衣襟：“老伯父您好，侄儿给您见礼。”说话单膝点地往这一跪，老头赶忙伸手相伸：“哎呀，快快起来起来，贵客呀贵客呀，哎呦，那二位快快一块屋里请屋里请。”说着话，老头把他们就让到屋子里边来。之后屋子里边虽然说陈设简单，但是倒也干净。老头坐下了，他们也各自都坐下了。唐敖一看这个屋子里边啊，就有那么一张床，看来那个屋呢是姑娘住的地方，这屋是老头住的地方。这有一个破桌子，这几个椅子都已经年久失修了，坐上是杠了。唐敖坐下，双手抱腕：“老人家，您在这受苦了。”“哎，受苦不受苦的甭说呀，我80多岁了，我就等着盼着来个人啊，这是老天爷加护，你们来了。唐敖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呀有件心腹事要跟你说。”“什么事儿？”“你们呐先别着急。